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下令即将对余下的3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媒体分析中国反制美国加税能使出什么招数。中方谈判代表刘鹤透露中美谈判的三大分歧。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妨碍国会履行职能，再次讨论启动弹劾总统事宜。蓬佩奥下周将与普京会谈，商讨双边与多边问题。特朗普称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不影响他对金正恩的信任。与特朗普不同，日本抗议朝鲜发射导弹。法国军队在布基纳法索解救4名人质，2名法国特种兵牺牲。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巴黎迎接被解救的人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美第11轮谈判5月10日在华盛顿结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达成的共识是继续谈判。特朗普则下令即将对中国另外的3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表示，特朗普总统指示我们规划对中国其余3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他并说，下周一5月13日将会启动相关的程序，并在贸易代表署的网站上公告详情。之前特朗普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 的措施已在5月10日正式生效。中国副总理刘鹤5月9到10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第11轮谈判无果而终，没有能够阻止美国加征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将等于几乎全部中国输美产品都被加征了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之前在推特上表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可以给美国带来巨额收入，这些钱政府可用来购买美国农民的产品，投入到人道救援当中。美国还可以用加征关税得来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尽管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最终提高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但特朗普政府之前计算认为此举不会对美国消费价格产生明显的冲击。美国媒体分析中国对美国加税能使出什么招数，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开征25%关税后，中国誓言要进行反制。那么被认为已经无牌可打的中国能对美国使出什么招数呢？彭博通讯社5月10日发表评论称，中国不大可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关税措施。中国决策者可以利用人民币贬值来抵消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损失，但是中国2015年曾经历痛苦的人民币贬值，导致资本大量逃离，中国可能不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中国拥有 1.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这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然而中国如果抛售美国国债，可能会导致价格暴跌，并使中国继续持有的美国国债贬值。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采购国，大部分大豆种植区位于特朗普选举票仓的中西部。虽然人民币贬值或抛售美国国债难以实现，但停止购买美国大豆相对容易，不过这会给中国的豆制品生产带来损失。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对美国反制可以给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制造障碍。中国制造了美国公司生产成品所需的大量零部件， 这虽然扰乱美国企业的供应链，但也会永久损害中国作为几乎每家西方大公司供应商的声誉。
以上是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中方谈判代表刘鹤透露中美谈判的三大分歧。美中第十一轮贸易谈判5月10日在华盛顿结束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返回北京之前向媒体透露中方不肯让步的三个原则问题，也就是目前中美谈判的三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中方要求如果双方达成协议，美方应当立即取消惩罚性关税，而美方则希望将惩罚性关税作为敦促中国落实协议的抵押手段。第二个分歧是，中国应该购买多少美国产品？习近平与特朗普去年12月在阿根廷会谈时承诺要增加购买美国产品，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购买数量和金额。刘鹤昨天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购买美国商品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这个不容易说变就变。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文章昨天称，中方对美方的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第三个分歧，据法新社说，刘鹤表示中美协议的最终文本应该平衡，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人民日报则说，中美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要为中国国内的民众所接受，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妨碍国会履行职能，再次启动弹劾总统程序事宜。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今天5月11号周六发自华盛顿报道，面对白宫坚持拒绝回应国会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尤其是特别检察官所提交的报告全文，美国民主党认为这是妨碍国会履行其职能，造成体制危机，并围绕启动弹劾总统程序再次发起讨论。民主党籍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发表声明指出，是特朗普自己推动了民主党去弹劾他。佩洛西女士还补充说，这是一条会造成许多许多分裂的道路。本台法文报道提到，美国民主党高层对启动这一程序持反对立场，因为成功机会渺茫。作为反对党，民主党尽管拥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多数，但想要赢得20名共和党籍美国联邦参议员支持，让特朗普下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启动这样一个弹劾程序，还能赋予特朗普口实，他是反对派骚扰的受害者。不过，舆论方面似乎出现了新动向。一封支持弹劾特朗普的请愿信已在周四呈交美国国会，有1000万人已在这一请愿信上签名。最新民调认为 ,45% 的美国人可能会支持弹劾特朗普的程序。尽管就整体而言这依然是少数，但已经比一个月前今年4月份的上一次民调结果增加了5个百分点。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蓬佩奥下周将与普京会谈，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5月10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于5月14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南部城市索任会面。蓬佩奥与普京将商讨所有双边及多边挑战。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俄在若干全球议题上的立场有明显分歧，包括委内瑞拉问题。蓬佩奥将要求俄方不要再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蓬佩奥和普京会谈将是从去年七月普京与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峰会以来的最重要的双边互动。当时特朗普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言，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包括他宣称相信俄罗斯并没有介入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
朝鲜在一周内两次试射导弹，引发国际社会不安。特朗普在表达不满后5月10日接受美媒采访时，淡化了朝鲜试射行动的意义，并表示他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信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全球70个国家共同发表声明，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平壤当局周五证实，曾在一天前试射远程攻击性武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访谈中，一改数小时前的立场，表示他一点也不认为这意味着他与金正恩的信任关系破裂。他表示，信任破裂可能发生，但在现阶段不是这样。他强调，朝鲜方面试射的导弹是射程很短的导弹，是很常规性的武器。不过，就在几小时前，特朗普还自白宫评论说，没有人高兴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并公开质疑金正恩政权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谈判中的诚意。在此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借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机，指责特朗普对美朝对话缺乏诚意。美朝领导人高峰会谈今年二月底在越南首都河内失败之后，平壤一再发出种种威胁。过去一周内，朝鲜先后进行火箭弹试射和导弹试射。不过，各方专家认为，从试射武器的性质来看，朝鲜尚无意立即完全放弃外交努力。但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陷入僵持，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不安。十日，全球70个国家发表共同声明，呼吁朝鲜放弃一切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相关技术的研发，避免一切挑衅行为，并继续与美国就去核化展开谈判。声明由法国起草，美国、韩国等都签署了这项共同声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在签字国之列。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日本就朝鲜发射导弹向平壤提出强烈抗议，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与特朗普不同，日本抗议朝鲜发射导弹。日本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在11日下午的记者会见时，针对朝鲜9日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指出，日本政府已对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野上浩太郎指出，发射如此的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是极其遗憾的。野上浩太郎接着指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途径对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将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要求朝鲜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地时间10日午前，在华盛顿的白宫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针对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表示极其遗憾。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问题却与日本似乎持有不同看法。他在10日接受美国新闻网站政治采访时，针对朝鲜9日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指出，因为是短程，因此我完全没有考虑，这是背叛信任的行为。当被问及他是否对此事感到愤怒时，他回答说完全没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特种军人5月9日到10日的夜间在布基纳法索北部解救了4名人质，但2名法国特种兵在解救行动中牺牲，6名绑匪中有4人被击毙，剩下2人逃走。法国特种兵在布基纳法索营救出2名法国人质复杂行动中，意外发现还有2名美国和韩国女性人质，并把他们一起救走。法国参谋总长勒古安特说，这2名女人质似乎已经被劫持达到28天。他表示，绑架人质的武装团体是恐怖主义者。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巴黎郊区的军用机场迎接2名在布基纳法索营救法国人质。法国人质，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今天在欧洲一台发出呼吁，要求法国人在 非洲拉萨赫勒地区要保持更高度的谨慎。他说在这个地区圣战分子非常活跃，移动速度也很快。他说应该以最高的警惕避免这类绑架事件的发生。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亚文解说。各位听众，在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上调措施启动压力下展开的中美华盛顿贸易谈判显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此前美方代表团曾暗示此轮谈判成败在此一举，从目前双方公开表露的立场来看，谈判仍将继续，但双方均未给出下一步谈判的时间表。而美国商务部在此番谈判落幕的当天发表公报称，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启动对其他价值相当于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税的必要程序。如果说中美双方均肯定谈判仍将继续的话，特朗普政府仍在为贸易战加码，希望最大程度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本次华盛顿谈判显示中美双方较量明显升级。美国代表团大约十天前前往北京谈判时曾暗示此轮谈判成败在此一举，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美贸易战不仅难以告一段落，而且此前为谈判寻找解决方案而做出的休战期似乎也已经结束。美国政府在此次中国代表团抵达前三天突然提高调门，指责中国修改此前达成的谈判成果，并立即执行提高加征关税幅度的措施。尽管中国政府以维持原定华盛顿会谈安排显示高姿态，但特朗普的激烈反应显然也让中国陷于被动。中国商务部5月10日针对当日生效执行的美国新关税措施深表遗憾，并表示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到目前为止中方尚未宣布任何具体的举措。周四开始的华盛顿谈判周五上午也似乎草草收场。法新社驻华盛顿记者注意到，周五上午中国代表团两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离开了谈判会场，双方均未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显然是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不过谈判显然也并未破裂，领衔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谈判之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磋商并没有破裂，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啊，首先是澄清了立场，这个讨论呢下一步磋商的内容，并且呢要进行这个比较好的沟通和合作，所以我不认为呢我们谈判有破裂，恰恰相反呢，我认为啊是正常的。这个两国谈判之中，这个发生的这个一些小的曲折呀，但是呢，这个事儿是不可避免，对未来呢，我们还是审慎乐观的。
美国方面对谈判结果的表述到目前为止似乎十分有限。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谈判结束后向媒体表示，我们能说的只是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讨论。总统特朗普也肯定谈判仍将继续，但特朗普既未具体说明双方下一步谈判的日程表，也未明确表示他是否考虑取消最新出台的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只是说他会视下一步谈判的进展决定是否取消。特朗普显然希望加大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据美国商务部周五当天发表的公报，已经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准备启动对另外价值近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至 25% 的必要程序。这项程序下周一开始，这项程序包含公开咨询阶段，因此即使加税措施获得通过， 真正实施也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此前抱怨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太慢的特朗普，这一次好像又调整了调门，表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中国官方媒体在中美华盛顿谈判次日发表的评论文章，均一方面强调中国坚持谈判的高姿态，另一方面也信誓旦旦表示中国不会屈服于美方的极限施压，表示中方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妥协。从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原则问题似乎是：一、中方要求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二、是要求贸易采购数字符合实际；三、是要求文本平衡。不过何为文本平衡，中方似乎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11日转载人民日报中声的评论文章，指责美方在谈判过程中过滤掉一个公理，即公平贸易应该是双向公平，没有共赢就没有公平。不过从近些年来中国与美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发展来看，双向公平恰恰也是美国与欧盟对中国贸易行为提出的指责。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美有可能在近期达成共识结束贸易战。各方观察人士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远超出贸易范围，而这种局面有可能将世界引向前景难料的四分五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负责人 Alice Ekman 向法新社表示，世界正进入一个中美激烈并且长期竞争的阶段，而由此形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分化，迫使其他国家根据各自的政治倾向、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实力而选边站。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主要以关注下几个重点新闻：法国突击队在西非布基纳法索成功营救出四名人质，而两名军人殉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会晤，达成共识，要采取新的规则，打击网络仇恨言论；法国议会通过私有化和出售巴黎飞机场运营股份提案，引来意想不到的不满。另外，欧洲议会选举在即，马克龙力组玛丽莲·勒彭领导的国民阵线。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聚焦中美贸易谈判，指出虽然美国再次加征进口中国商品关税，但是中美贸易谈判周五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长篇报道，关注中美贸易谈判，并且列出图表，标出中美之间相互进行的增税情况。报道写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周四带团抵达华盛顿，持续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周五开始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下午表示，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坦诚会谈，并且确认还会继续谈判，这让全球经贸界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目前中美双方没有敲定下一次会晤时间，特朗普只是简单表示，是否降低关税要取决于未来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进展情况。该报分析指出，双方似乎还在会谈，避免了最坏的谈判破裂情况，但是外界无法知道谈判会有哪些进展，双方是否缺少互信。谈判结束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在媒体前握手，中方表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占上风，美国不担心进行长期的贸易谈判，但是不会减少相关中国输入美国产品新增的 25% 的关税。特朗普用系列推特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施加了关税，关税也可能取消，也有可能不取消，这取决于今后的谈判的进展，直到中国不反悔已经承诺的协议。特朗普继续发推指出，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有利于美国的国会预算。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与中国展开了6个多月的贸易战。 但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近50年来最低，这都显示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正在生效，而且美国政府相信与中国贸易战只会让中国遭受更多损失。美国要求中国不再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减少国家对企业补贴等方面不会改变。另外，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刊登了两名法国殉职的突击队员照片，他们在布基纳法索采取紧急行动，救出了两名法国男性和一名美国和韩国女性人质，他们已经被劫持了28天。据悉，这是北非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了此次绑架行动。恐怖分子已经被击毙，法国政府随后发出了到该地区旅游威胁警告。另外，《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议会通过了私有化和出售巴黎飞机场运营股份提案。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一再强调，该法律有助于法国经济，为法国未来做好准备，但是该法案依然引来意想不到的不满。法国议会通过了私有化和巴黎飞机场运营权出售提案，这也标志着法国政府志在启动系列私有化的政府法案。该报指出，马克龙现在要面对意想不到的不满，这不仅是反对党认为私有化会让国家失去重要的国家财产，而且也会导致裁员。另外，有一些黄背心民众，他们上周日已经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反对法国政府的该项法律条例。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连发两推，宣布周五启动对华商品惩罚性关税，导致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两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 3.82 万亿，蒸发量等于 4.5 个汶川地震。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股灾，拜中共封锁信息所赐，股民多数不知情，结果损失惨重。当天，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今日佳句，充分反映了股民的愤怒。如果你们活得千夫所指，那么你们也将死得普天同庆。有网友发帖说，川普发两推引起天朝人心惶惶，我有一策能让川普束手无策，天朝有的是钱，动辄几百亿撒给非洲，不如把推特买下，把脸书买下，把谷歌买下，把天下所有不服管的网络平台全买下，然后派驻党委书记安排审核员，这样就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网络平台莫非党奴。谁敢不服，轻则删帖封号，重则罚款坐牢，川普望风而降矣。可以说，在官方尚未对特朗普两推做出正式反应之前，公安部网信办已发出紧急内部通知，禁止各网站发布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任何消息和评论，相关论坛立即关闭。有外媒指，国内民众对特朗普两推的反应是幸灾乐祸，或支持特朗普打赢贸易战，但从社交平台反馈的信息可以断定，民众的反应更多的是愤怒和深深的担忧。网友秀才江湖发帖说，这两天我忧心忡忡，美国加收关税，天朝印钱，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最后受害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官府还是吃香喝辣，贸易战的损失只会转嫁给中国老百姓，我们永远是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 当网传香港南华早报披露有最高领导人放话准备为贸易战一切后果承担责任时，有网友发帖说，为一己私利绑架十多亿百姓，这是什么精神？周五，美国宣布按计划正式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中国官媒的回应一如既往，中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有网友发帖道，另一只靴子已然落下，麻木的他们依旧等待着。感谢从来不为人民的人民儿子，感谢一直信口开河的英明领袖，感谢眼中没有船长也没有乘客的伟大舵手，你驾驶的泰坦尼克号撞向了冰山，让天下百姓永远生活在梦里。一篇题为《贸易战宜打不宜和》的网文这样写道，指望中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是非常天真的，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核心分歧是不可能握手言和的，美方要在谈判基础上建立执行机制来监督中方政府的落实情况，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成了中国政府的反对派，就像美国民主党监督约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一样。中国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无法达成一份协议，而是无法履行一份协议，或者说中国人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公平竞争两个字，即便口头上答应了履行协议，背地里依然会暗箱操作。畸形的贸易顺差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它本质上就是不断透支人民币的信誉去撬美元，这对所有人民币持有者都是持续性的伤害。文章作者白日梦想家在结尾写道，如果没有贸易战，你能想象中国政府居然也会减税吗？你觉得既得利益集团还会有改革动力吗？但只要贸易战继续打下去，中国的开放和减税就肯定会持续下去，会提速，直到减无可减时，才真正有可能进行体制改革。没办法，有些人就是吃硬不吃软，不打几下都忘了自己是公仆。网络作者夏刀在一篇题为《心平气和的谈谈跟美国的贸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网文中写道，深层次的开放始终绕不开体制层面的改革，会波及无数集团的利益，这也是中美谈判的根本难点，但是未来不是选择题，美国人不会无节制地为你提供顺差，如果不开放，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就将灰飞烟灭，中国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葬送整个民族的未来，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放下肮脏的意识形态，共同追求一个开放自由的中国。我们曾从过去的封闭之中走出来，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一路从赤贫到如今人均近万美元的 GDP， 我们应该把财富和希望留给后人，而不是让他们回到赤贫和绝望去重新开始。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下令即将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媒体分析中国反制美国加税能使出什么招数？中方谈判代表刘鹤透露中美谈判的三大分歧。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妨碍国会履行职能，再次讨论启动弹劾总统事宜。蓬佩奥下周将与普京会谈，商议双边与多边问题。特朗普称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不影响他对金正恩的信任。与特朗普不同，日本抗议朝鲜发射导弹。法国军队在布基纳法索解救4名人质，2名特种法国特种兵牺牲。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巴黎军用机场迎接被解救人质。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为您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越战争四十年纪，改写东南亚权力格局，中越之战四十周年，回眸这一场仅仅打了一个月的战争，它扭转了东南亚的权力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与美国的蜜月期。1979年中美建交，北京借惩罚越南之战向美国立下投名状，打击获得苏联扶持的越南，围魏救赵，使得越南无法吞并柬埔寨和老挝两个邻国，也粉碎了河内意图成为中南半岛霸主的野心，这也使得美国资金技术进入中国，改变中国发展轨迹。但如今美国却扶持越南以制衡中国，折射了历史的吊诡。
这场中越战争对两国带来哪些启示呢？
中越战争四十周年，中共与越共曾经并肩击退法国殖民者与美国等大国，但最后因为国家利益而反目开战。大型战争虽然短，但小型边境战争却持续了将近十年，让两国边境人民都深受其害，最后握手言和，饱含历史讽刺。
这场战争对老百姓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中越边境的村民还需面对中越战争留下的大片雷区，千奇百怪的各种地雷放置容易，清除却万难，而且多到不可计数。对村民而言，中越战争的这个后果就是他们痛苦的漫漫长夜。特别悲惨的是，云南省富宁县四面环山的杀人寨，漫山遍野都是战争时埋下的地雷，从事和平劳动的村民不断因为触雷受伤致残。根据当时记者采访和统计，全村87个成年人仅有78条腿，说明了致残者中好些人失去的是双腿。
中越战争对越南方面造成了哪些冲击呢？
中国的作战态度是以奇袭的方式进行，因此在一个月内达到战略的目的，并鸣金收兵，其后却演变成为长达11年的军事冲突。在1984年更有争夺老山、者阴山的大规模冲突，越南则因为多线作战要维持庞大的陆军，在1975年到1986年总书记李隼逝世期间，军费开支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因此无力改善国民经济，最终需要在80年代末从老挝、柬埔寨撤军，裁军将近一半以建设经济。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领导的西盟政府执政一周年，西盟在去年大选击败国政，因为前朝政府贪污严重以致国库空虚，西盟上台后大力疏贪改革体制，包括委任非穆斯林出任总检察长、联邦首席大法官，但无法改善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承诺未能兑现，民怨四起。
好的，谢谢肖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896430周年特别节目。
老毛从这儿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个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今天2019年4月15日是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逝世30周年。 胡耀邦逝世当时震动了中国民众，引发大学生的自发悼念活动，也成为之后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导火索。以邓小平为幕后指挥的六四镇压，彻底断送了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并以非正常方式将反对暴力镇压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排除出局，逮捕了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开枪，五十天中发生了什么？谁是六四镇压的决策人？学生运动是否过激而遭致镇压？这些都是每年六四纪念中的讨论话题。在今年的纪念节目中，我们采访了在六四之后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同先生。他为我们复盘了30年前这段历史的起点，即胡耀邦逝世后，学生为什么两次上街，谁是六四镇压的策划组织者。
很多人把这个学生上街啊说成是一次上街，不对的，学生是两次上街。为什么要追到胡耀邦呢？因为胡耀邦是好人，但是好人死了不一定要上街啊。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胡耀邦是被邓小平闹下去的，这么两个理由学生上街了。这是第一次上街，第一次上街是学生是有组织的吗？有领导的吗？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自发的，为了悼念一个好人胡耀邦，为了这个好人被无端的废除了，大家更加沉痛，因此出来表示哀悼，就是表示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也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已经满足了，因此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呢，学生就陆陆续续回到学校去了。当然有一部分学生没回去，因为很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外地来的，既然到了北京嘛，那就北京看一看嘛。但是总的来说，第一次追悼耀邦的去到天安门广场来的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为什么所有的学生不仅是出来了，而且人数比过去更多了？因为邓小平要他们出来。我这个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不是说不喜欢学生出来吗？不对的，邓小平要学生出来。邓小平怎么要学生出来呢？就是通过4月26号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是动乱，把悼念耀邦的学生说成是动乱，这是给学生戴上了一个政治帽子，而且是戴上了一个可以镇压的政治帽子。学生已经开始回到学校去，而且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学校去。在这个情况下，本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如果根据当时的常委的决定，那这事情就没了。当时的常委是怎么决定的呢？当时的常委是决定的是三条，这三条是赵紫阳提出来的。都照这样说，第一条，追悼会已经结束，我们要劝学生回学校继续上课。这个实际上呢，这也是多数学生的要求，多数学生的行动，他们就在回去了。第二呢，照这样说，千万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警察，不能动用武力，不能动用暴力，更不能动用军队啊！当时连军队想都没想过，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指向说，学生实际上呢是有一些要求的，有很多要求的，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诉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我们用开展社会学生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指向说的社会学生对话，指向第一个提出来的，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体制是什么呢？发生社会矛盾，在党的领导下解决。那么紫阳提出来，应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解决，应该由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互相协商，根据大家的能够达到的共识来解决，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社会协商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我为什么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呢？因为确实是赵紫阳的。我为什么说不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呢？因为这不是赵紫阳个人的意见，是十三大决定里边的话。 所以赵紫阳讲这个话是根据十三大决定。紫阳讲的这个三条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常委是知道的，邓小平是知道的。谁透露出来了呢？后来有一个人叫李鹏，他透露出来了。李鹏有个日记叫六四日记，这个六四日记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23号下午我去送紫阳，我问紫阳你还有什么交代的，紫阳说没什么别的，就是我在常委向常委提出来的三条，就把这三条坚持这三条。李鹏同意，因为李鹏原来当其他常委同意的时候李鹏也同意了。李鹏不仅同意，李鹏下午大概2-3点钟的时候送紫阳上火车以后，上火车他是火车去的，到朝鲜去的，李鹏就回来。李鹏在机上说，我从送了紫阳回来以后，我就把乔氏同志找到一起，跟乔氏两个人一起起草一个文件，贯彻赵紫阳的提议，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紫阳的这个三条是根据十三大的方针提出来，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呢，又是得到了常委的支持，不仅得到了常委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李鹏的支持。因为赵紫阳到朝鲜去的时候，是常委有个决定，在赵紫阳访朝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会的工作。那么李鹏看样子这有什么矛盾呢？没有什么矛盾。李鹏回来就跟乔氏一起起草了一个文件，就讲了这三条。这三条发到哪里呢？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再发到各地方，那就是全党统一的人士。学生回去了，学生正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啰啰嗦回去。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觉得如果学生回去了就没有文章好做了，他就决定要激怒学生，他就说学生是动乱，学生无端受到这样的指责，学生当然气愤。不仅是当时到天安门来悼念赵紫阳的学生气愤了，原来没有到广场上来的学生也气愤了，也出来了。根据后来的情况来说，这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动乱，后来叫暴乱。其实学生来说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学生就是基于义愤不同意4月26号的社论，也就是说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动乱的这个提法，也就是说本来按照赵紫阳的三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觉得非要把学生找出来不可。所以到27号的时候，26号社论一发表，27号的时候，那就学生不光是天安门了，整个北京，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出来，而是所有的大学都有大量的大批的大学生出来，而且不光是天安门，几乎在大街小巷上都有游行。我天安门一共去过2次，第一次我就看这个大家追到要帮。大家都很平静，当然也很沉痛，很坚毅，大家都觉得耀邦这么好的人被人搞下去了，耀邦去世了是中国的一个损失，有这个事证明大家爱戴耀邦，大家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动乱呢？4月26号那个社论叫动乱，这个动乱是谁的意思呢？后来有人说这是赵紫阳泄露了这个机密。什么时候泄露的？据说是赵紫阳在5月16号还是15号跟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泄露了，这个完全是荒芜其谈。4月26号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写的，这个话是谁告诉大家的？李鹏就已经告诉了所有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4月26号社论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的，抛出来是谁抛出来的？所以这个荒唐的话，是后来一些无知的人。在那里胡说，无知的人胡说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嫁祸于赵紫阳，还用得着赵紫阳抛出来吗？全中国的老大学生都知道4月26号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声音，而这个话是李鹏证实的，还用得着再过了20天再跟戈尔巴乔夫谈的时候再来说吗？这是开玩笑吗？根本是完全不尊重事实。所以呢，学生实际上是2次，这2次都是没有领导的，都是没有组织的。如果说要有纲领，那么就是说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志是有的。前一段就是悼念耀邦，抗议耀邦这样一个好的总书记被邓小平搞下来的，这是大家的共同共识。后来的共识是什么呢？ 就是反对抗议邓小平把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动乱。谁组织的？谁能组织多少万几十万学生？哪一个人有这个本事啊？如果说要有组织者，那么我说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通过人民日报来激怒全北京的学生大学生，全中国的学生大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当然也包括中学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掉了，好像学生一出来就是这么没有的，学生出来追到耀邦是自发的，其所以自发是因为耀邦人格上的力量跟耀邦下台的悲剧，后来呢是对邓小平的定性的抗议，把学生的爱国行动，对学生关心中国的前途说成是动乱。所以当时如果说是动乱暴乱，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一个人，邓小平。连李鹏本人在23号自己的日记里面还写，他从送了紫阳回来以后，他立即找乔石，很直接的把这个写成文件，而这个文件确实已经发了，这个都是历历在案的嘛，可以复查的嘛。在4月23号，李鹏送赵紫阳回来，他还没想到过要说学生是动乱，还没想到过以后的事情，后来是所有发生一切问题。那么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恐怕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心里有数，就想这件事情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啊？我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看林彪也不知道，陈伯达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刘少奇也不知道，全国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他领导者、发动者、组织者毛泽东。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鲍同先生的采访，谈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6.4屠杀间两次学生上街的情况。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9课。
L'affaire du coffret, 9e。
我需要尽快的恢复记忆，一位警察要见我。Bonjour, Monsieur Henri.
Bonjour.
Pardon.C'est pour la tête. Un docteur?
Bien sûr, monsieur Lik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le médecin de Nadia. J'appelle tout de suite.
Merci. Le docteur Jocelyn. Nadia de 医生是在旁边。好，我就去。Bonjour, je suis Wang Lud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ici? C'est pour la tête.
Ah, vous êtes l'ami de Nadia? Attendez.
Entrez, monsieur. Ça ne va pas? Vous avez mal?
C'est la tête.
Vous avez mal à la tête?
Oui.
Ici?
Aïe.
Là?
Ah.
Oh là là!
Aïe.
Vous avez une bosse sur la tête?Des souvenirs?
Non, pas de souvenirs.
Une amnésie.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Pardon. Vous êtes le médecin de Nadia?
Nadia? Non, je n'ai pas de Nadia.
Oh, pardon. Merci. Au revoir.好了，这位医生不能使我恢复记忆，应该等一等。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要等3到4个星期，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而且这个医生不认识娜佳，但是挂号的人认识他。
Ah, vous êtes l'ami de Nadia? Attendez.
应该是在同一个诊所看的另外一个医生。好吧，只剩下听娜佳的录音了。
Vendredi 8 novembre, ma conférence à l'Hôtel des Arts.
C'est magnifique.
Ah, bonjour Lucas.
Où est le coffret ?
Vous travaillez pour quel journal ?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这是娜佳在艺术中心的新闻发布会，而且我在场。看看 ，Aujourd'hui， 在艺术中心。OK， 这是现在。首饰箱在艺术中心，但是 bientôt。哦，对了，首饰箱不久将转运到博物馆。
Voici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de Georges Sand et Alfred de Musset。AMGS，
这是阿尔弗莱德·缪塞的一个礼物。AM 给 George Sand， GS 这是姓名缩写。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他说的就是被盗的首饰箱。娜佳宣布了首饰箱转运到博物馆，而首饰箱紧接着被盗。但是怎么被盗的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下令即将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媒体分析中国反制美国加税能使出什么招数。中方谈判代表刘鹤透露中美谈判的三大分歧。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妨碍国会履行职能，再次讨论启动弹劾总统事宜。蓬佩奥下周将与普京会谈，商议双边与多边问题。特朗普称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不影响他对金正恩的信任。与特朗普不同，日本抗议朝鲜发射导弹。法国军队在布基纳法索解救4名人质，2名法国特种兵牺牲。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巴黎军用机场迎接被解救人质。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1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Anaïs 演唱的歌曲 Je retrouve mon monde。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Je ne vais pas te brûlure d'une bougie. Bah, j'ai dit bougie. C'est pas un gros mot, bougie. Bougie. Bougie, bougie. Bougie, bougie.
Ça va, on rigole.